我们现在要进入关于罪论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魔鬼论。实际上圣经并没有一章专门来讲魔鬼，其实有关魔鬼的一些描写是分散在圣经很多的地方。对于魔鬼是怎么产生的，其实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记载。但有没有记载呢？有一些间接的暗示。一般人认为魔鬼的产生有下列两段的经文，一个是以赛亚书14章第4节到15节。第4节说，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一开头很明确的说在论巴比伦，跳到后面12节，巴比伦也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以前古代拉丁文的圣经就把它翻译成 Lucifer， 就是金星，又称为维纳斯，是拉丁的名字。不但是很亮，而且它是太阳出来它才渐渐消失。巴比伦王以为自己是多么的荣耀，他以为自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至高至亮最荣耀的君王跟天上的星辰。但是以赛亚14章12节就预告说，你那么厉害，你会攻败列国，可是你也会被砍倒在地上。你曾经那么骄傲，心里曾经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哇，巴比伦因为那时候的国势很强盛，他那光是那个城墙就宽到一个地步，可以有六部马车在上面奔跑。其实中国也有，今天到西安城还保留很完整的城墙，上面真的可以跑，至少可以跑四部的马车。那巴比伦王他城墙比西安城还要长还要高，他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霸权，他甚至以为他要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高之处，可以一直升到高云之上，跟至高者上帝同等。然而以赛亚书14章15节说，你要坠落到阴间，你要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这里在写什么呢？是真的在讲撒旦堕落的经过吗？其实这一段主要是在讲巴比伦，圣经并没有直接说这一段就是天使长撒旦魔鬼堕落的经过，但是很像就是了。所以这是一种间接的推论。接下来有另外一段，以西结28章第1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里也是开宗明义，第一节开始就很清楚的讲，这一段是在讲推罗王。因为你心里很高傲，你以为你是神，你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什么意思呢？推罗王其实是现在巴勒斯坦北边，推罗西顿其实圣经常常出现，曾经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王国，所以推罗王才这么骄傲。他为什么说他是神，是在海中坐神之位呢？推罗今天虽然剩下的遗迹并不是说太壮观，也不是太大的港，可是古代它可是一个大港啊，西边这整个地中海有很多很大的渔船、商船、商队，很多货物就从这边进口，东边很多的产品就从推罗这个海港往地中海的四周围去贩卖，做这个国际贸易做得很成功，所以他自比为神。但是上帝说，你只不过是人，你不是神。看哪，你自以为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你以为什么秘密的事情都不能向你隐藏，靠你的智慧聪明赚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哇，你靠自己的大智慧跟贸易增添了这么多的资财，因为钱太多财宝太多，心里高傲，所以耶和华说，你居心自比为神，我要让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上帝预告他会被其他的强权击倒的。现在继续来讲推罗王他的骄傲，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下一句说，你曾经在伊甸就是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怎么会这样描写呢？ 这应该是一个文学性的描写，因为创世纪第二章就提到伊甸园有各种宝石的，所以这边描写这推罗王好像就在伊甸园里面，各样的宝石就佩戴他的身上，王宫里面有精美的骨笛在那里，古代的王宫是有乐团的，很大的乐队，最好的音乐家在那边演奏，这些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督伯。好，这就奇怪了，推罗王的王宫的美丽我们是可以想象的，可是说他是受造之日就有这些美丽的，那真的很像在讲天使长了才有这样的气派，他又是受膏来遮掩约柜的基督伯，基督伯是天使长，直接在约柜前面侍奉了，他的翅膀打开这里遮蔽约柜的，他是那么的美丽，上帝把天使长基路伯安置在神的圣山之上，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他从受造之日是那么的完全，可是后来呢，在你中间查出不义，这个基路伯是那么的美丽，可是后来却产生了不义，可是因为你贸易很多，你就被强暴的事情所充满，以致犯罪。他又拉到这个现实来了，他又说这个推罗王他滥用他的权柄做了一些残暴的事情，以至于犯罪，所以在骄傲中就堕落了，所以我因为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你这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除灭。你看天上基路伯的光景现在掉到地上，要讲推罗王，可是现在又上去又在讲天上天使长堕落的经过了，所以基路伯从那个圣山高天之上的那样子光芒万丈宝石围绕的圣山当中，基路伯因为他的高傲而堕落，就被驱逐了。你因为美丽就心中高傲，因为荣光就败坏智慧，在这中间，在这个过程，他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他这样的高傲让他的心被蒙蔽了，结果就智慧也被败坏了，就变成愚昧了，所以神把他摔倒，使你倒在君王的面前，好让他们目睹，让他们亲眼看见你因为罪孽众多贸易不公。推罗王本来是靠他的智慧聪明在做国际贸易的，可是后来滥用了他的聪明，用一些诡诈的手段来赚钱啊，所以就是产生不义的。他自以为是多么尊贵的至高的王，就亵渎了神的尊贵，亵渎圣所，所以我让火从你中间发出来烧灭你，最后这天使长是被火焚烧的。以西结所讲的，你可以看到天上地下两边都讲的，所以这里很可能表面上是在讲推罗王，但是也可能有在暗示着天使长堕落的经过。好，所以这两段，第一段以赛亚14章第4节说是在讲巴比伦王，这是他的标题，以西结28章第1节就提到这在讲推罗王，所以这都有标题的，很明确的在讲地上高傲的君王。可是呢，那里面的文学性的描述呢，却让我们感受到很可能也在暗示着这是天使长魔鬼堕落的经过，是间接的推论。天使长变成魔鬼，魔鬼是单数，就是这个撒旦这个头，可是也有很多的鬼是魔鬼的部下耶。教会历史里面有这样流行的讲法，就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着天使长一起堕落，就变成鬼了。那实际上这也不是圣经直接所启示的，这是启示录12章里面的一个暗示。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好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有人就这样解释，就是说天使当中有三分之一也跟着撒旦这个魔鬼一起堕落了，这只是一个推论而已。 但也可能是真的，因为三分之一毕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字。因为如果二分之一那很可怕了，或者是三分之二，我们基督徒几乎无法生存了，所有人类也都活不下去了。其实这是根据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四节的一个间接的推论。关于魔鬼产生的经过，无论以赛亚十四章、以西结二十八章、启示录十二章一到四节，都是间接的推论，不能照这个字面就来建立一个清楚的教义。我们必须说，圣经没有很直接的说。其实最直接、最清楚的，就是由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所以这其实是天使堕落经过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他不守本位。他应该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神给他安置的圣山上，听候差遣，神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他应该是服役的灵，可是他却产生不安分的心理，所以他就不守本位，离开他的住处，他想要跟上帝一样高。结果这种骄傲不守本位的心，也就是魔鬼堕落的原因。所以启示录或以西结或以赛亚书没有明确讲的，犹大书第六节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属灵的原因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魔鬼是上帝造的吗？其实上帝造的是美好的天使长跟天使，甚好的人跟万物。上帝没有造魔鬼，魔鬼是天使长误用神给他的自由，离开神的时候才产生堕落的。神是义的本体，离开这个义就产生了亏缺，产生了不义。除了这个魔鬼天使长是这样堕落，其他的天使也是离开他的本位就堕落了。所以上帝没有造魔鬼，也没有造其他的鬼，是天使长跟一部分的天使误用神给他的自由才产生的。人类也是，上帝没有造坏人，上帝造的是甚好完美有神形象的人，可是他也像神一样有很高度的自由，可是当人误用自由的时候就堕落了。所以不是神造坏人，是人离开神才变坏。所以魔鬼产生的经过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解答，但是很宝贵的就是圣经有很清楚的解决方案。我们靠神是可以脱离魔鬼的辖制，也可以胜过魔鬼的攻击，这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谈。接下来我们就提一下关于鬼的名称。单数的就是讲这个头，这个鬼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名词的啊，例如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一节，约伯记一章六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一节，马太四章十节，都称他为撒旦。那撒旦是什么意思呢？马太四章十节就是说，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就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别名。那魔鬼这是圣经最常出现的，马太四章一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启示录二十章第二节，常常出现魔鬼这个名字。又被称为龙，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称为大龙，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二十章第二节被称为古蛇。这个龙跟大龙是不是等于中国龙呢？这不一定需要直接画等号，只是拿这个来翻译比较像圣经的个魔鬼，所以就翻成这个龙了。圣经又称它为别西卜，马太十章二十五节，意思就是鬼王了。又称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又称为这世界的王，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十四章三十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又称为世界的神，临后四章四节，又称为仇敌，他是神的仇敌，也是基督的仇敌，我们的仇敌，这个是马太十三章三十九节，还有被称为恶者，马太六章十三节，又称为控告人的，启示录十二章十节，又称为试探人的，这是马太四章三节，又称为比列，临后六章十五节，意思就是卑鄙卑贱的这个意思。所以这鬼王是单数的，讲那个头有这么多的别名。可是圣经除了这个撒旦魔鬼这个单数的至高的这一个头，还有一大群就是众多的鬼， 经文就很多，我们就不列举了。例如《申命记》32章17节，这一些鬼魔它是多数的，好是讲众多的鬼。还有《马可》5章9节、6章13节、6章8章30节，启示录12章7节等等，提到了这些鬼都是复数的，多数的一大群。有一些奥秘的推论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清楚掌握，但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我们却必须清楚掌握了，就是魔鬼的真相。首先，他是自大者，他不守本位，《格道书》第6节；第二是抵挡者，抵挡上帝，《马太4章10节；另外，他是诱惑者，《创世纪》3章，他诱惑夏娃，《马太4章，他来诱惑，来试探耶稣。第四，他是瑕疵者，例如《使徒行传》10章38节，有时候是具体的邪灵附身，有时候对魔鬼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捆绑住一生，《提摩太后书》2章26节，很多人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把我们俘虏了，挟制住了。鬼附的经文，圣经也提到很多次，例如《约翰福音》13章27节。是要捉弄他，让他受苦，这是瑕疵。第五个魔鬼的真相就是他是一个欺骗者。当我们最熟悉的一句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林后11章14节，撒旦会欺骗到一个地步，装作光明的天使。如果撒旦都一直用狰狞的面貌、恐怖的样子，那大家就会对他有戒心。其实他最可怕的欺骗就是他装成光明的天使，他又称为控告者，约伯1章6到12节，他来控告这个约伯，他会控告人，让我们就因此就软弱无力，就掉入魔鬼的诡计里面了。另外第七，他就是攻击者，有时候他用欺骗、用诱惑、用试探、用控告各种方法无效，他又就直接的攻击你。以弗所书6章16节开始，可是我们佩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跟攻击，抵挡得了，胜过得了。接下来我们要提到鬼的现况，第一就是控制世人，约翰一书5章19节，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他控制全世界不属神的人。虽然魔鬼这么嚣张这么厉害，其实魔鬼已经被打败了。创世纪3章15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十字架虽然好像受伤了，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打败死亡的权势，打败魔鬼的诡计了。另外呢，就是魔鬼虽然很嚣张，但实际上他是有被限制的。犹大书6节说，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他虽然是不守本位很嚣张，但是主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中，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属灵的意思。魔鬼虽然很嚣张，但是他也被限制，他并不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他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没有权柄的。另外就是彼得后书2章4节说，天使犯了罪，上帝并没有宽容他，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上帝对魔鬼是有限制的，是在等候审判，可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屈服，是做最后挣扎，困兽犹斗。启示录12章12节说，我们都可以欢喜快乐，是讲这个属天的人啊，但是属地的人呢，有祸了。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谈到末日的景况，魔鬼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不是把握机会赶快悔改，反而更加邪恶，气愤愤地下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你知道末日的情况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黑暗。所以是魔鬼最后审判，丢进硫磺火湖之前，困兽犹斗，回光返照，垂死挣扎。我们知道他的可怕，但不要太害怕，因为他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提到魔鬼的结局就是火的审判，启示录20章10节，把他丢进硫磺火湖里面，永远受苦。我们最后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对策。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好多的盼望跟得胜的秘诀了，我们现在要归纳一下。第一，我们的对策就是要认清他的诡计。林后2章11节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了解他的诡计就不会中计了。 第二就是要警醒，彼得前书五章十八节，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魔鬼仇敌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很多人都只记得后面，哇，魔鬼这么厉害，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把我们吞吃掉了。其实你要注意的是前面那一句，只要谨守警醒啊，魔鬼是没办法吞得下、咬得下我们的，我们靠基督是比他强太多了。第三就是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魔鬼是得寸进尺的，你让一步他就想要辖制你了。所以对魔鬼我们是寸步不让，从起初一开始就拒绝他，就不会引狼入室，到最后你无法赶他走。其实我们并不是无法赶他走，是因为他霸占了以后，我们产生很强的无力感。我们真的向神认罪悔改，我们靠神一定可以胜过他，但是我们最重要就是不要让他进来，毕竟赶鬼的过程还是很麻烦的。第四个对策就是抵挡他。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所以我们奉神的名抵挡他，我们胜过他，他要逃跑。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了，可以灭尽恶者的火箭。我们要属灵上的装备，包括我们现在在学神学也是属灵的装备。接下来就是用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请注意，你不必自讨苦吃，其实要有受苦的心智就好了。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妥协堕落，就是因为怕受苦，结果就软弱就妥协了。当我们受过锻炼之后，我们就老练了，我们不会被魔鬼吓坏了，也觉得吃苦不可怕。上帝许可的苦难为义受逼迫，我们靠上帝是可以得胜的，最严重也不过是殉道而已。其实上帝并没有要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去殉道，上帝其实只要让少数的基督徒在特殊的时刻就殉道了。其实多数的时刻我们靠神可以安然无恙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心智说受苦也没关系，靠神可以得胜，那魔鬼就怕我们了。如果我们这样不怕苦不怕事，魔鬼就会发抖逃跑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可以得胜的。最后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向罪死，向义活。我们信主的人耶稣已经替我们受过死的刑罚，我们说这已经死过的人了，当罪恶来引诱我的时候，我们可以像死人一样没有回应，我已经跟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是死人一个了，要诱惑我不会得逞的。罪恶引诱我们没有效，我们对他完全的拒绝。罗马书六章十一到十七节也提到，向义看自己是活的，当神的义、神的道、神的话、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说我们不能像死人一个没有反应，我们已经是重生了，神的灵已经进来了，我们要马上回应，立刻回应，忙着去做神的圣工，就不会让魔鬼趁虚而入了。这是谈到抵挡魔鬼很重要。